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又有机会在弟兄姊妹们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主的话语。我们继续看保罗的书信。有人记得上一次我们是看到哪里了吗？好像是好久以前的事情。记得我是跟着我自己认为保罗写书信的时间的次序过来的，所以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是其实你有两次的机会答对，因为上次我们看了两卷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这都是保罗监狱书信的前两卷。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自己召集我们，你自己让我们能够蒙恩成为你的儿女，因为你自己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你面前不仅是有这样感恩敬拜的时间，因为你自己在我们中间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所行的是荣耀主你的名。愿你自己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愿你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知道你福音的奥秘。愿你看顾保守，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所以我们上次的时候就看到了，在《使徒行传》最后面结尾的地方，在《使徒行传》28章30、31节，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这是在罗马的时候，在住了足足两年。这保罗在等他的审判的日子，凡来见他的人，就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使徒行传》停在这个地方。停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保罗在这两年除了接待许多人在罗马来看他的人传他主的福音，并且在这个时候他写了几卷书信。我们认为在圣经里面，我们提过圣经有三卷保罗的书信，有四卷书信我们称为监狱书信。监狱书信，这最少我自己认为这是保罗在罗马的时候写的这四卷书信，当然也有人有其他的意见。那四卷书信里面，上次我们看过了两卷，上次我们看过了哥罗西书，上次我们也提到了腓利门书，今天我们要看接下来这一卷是以弗所书，那还剩下最后一卷的书信是腓利比书。这四卷书信都称为保罗的监狱书信，是保罗在这两年时间在罗马所写的。那相对的时间来说，这个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是同时写的，是同时传出来的。至于以弗所书是不是同个时候，但也可能是同时，也可能和哥罗西书差很近的时间，这是不能够确定的。但是腓利门书的时候，腓利比书的时候，就是在保罗这两年坐监的时候，最后要实际时候要到的时候，所以大概是主后61年的时候写的腓利比书、腓利门书、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大概是在前面的时候，是在主后60年左右的时候写的。上次我们也看了一个地图，就是启示录里面讲到在亚洲 Asia 的七个教会，我们说的给七个教会的书信是从以弗所开始的，然后按着顺时钟的次序，一直到了最后到老底家。那哥罗西是在老底家的下面一点点，这些都是英文的，所以你要稍微看一下。这哥罗西是 Colossae， 是 C O L O S S A E， 大概在中间的地方，这个地图中间的是哥罗西。那腓利门就是在哥罗西的，住在哥罗西的教会的一位长老，或是在他们在家的聚会。那我们看到在这个以弗所是在这个地图的西边，这左边这第一个有新的地方，这以弗所是在，这些都是在现在土耳其的地方，所以以弗所和哥罗西都是所谓称为这亚洲的地方， Asian 的地方Asian Minor 的地方。那以弗所的地方是在自当时在罗马的时代里面，是这罗马的 Empire， 这 Empire 里面是五个大城中间的一个大城，是在 Asia Minor 的首都，也是最大的城市。 那保罗和以弗所的教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保罗这个旅行传道，他一开始的时候这些教会待了很长时间，后来越待越久，所以在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是保罗第二次旅行步道，要回去回耶路撒冷的路上，要回去的时候，他经过了以弗所。经过以弗所的时候，他只在把亚基拉、百基拉留下来，他就自己到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这时候人家希望他多留久一点，这保罗就说了：“他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所以就离开了这以弗所。这是保罗和以弗所教会第一次的以弗所的人第一次的接触。原来保罗在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他希望能够到以弗所去传福音，但是圣灵阻止他，所以他去了欧洲。所以保罗开始了欧洲的传福音，在第二次旅行步道。所以十九章开始第一节和第一在这边开始讲到保罗第三次的旅行步道。第三次旅行步道就提到保罗去到了以弗所。然后在第十九章里面第八节到第十节提到保罗在这个地方，第十节说他这地方他这样子做有两年的时间，其实不止两年的时间，因为在二十章三十一节，保罗第三次旅行步道完的时候，要回离开了欧洲，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又经过以弗所的外面，没有进到以弗所，但是和教会的长老，他要跟他们最后的见面，最后的话别，所以这样二十章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的教会实际在 几次旅行步道里面大概待留最久的时间，照圣经使徒行传来说，保罗在以弗所待的时间把福音也传遍了，在那附近关于在传遍在 Asia Minor 的地方。所以保罗跟以弗所的教会应当是有非常好的关系，因为他跟他们非常的熟识。可是当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两节经节里面这有人就起了这个问题了。因为说以弗所的第一章十五节是这样写的，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是我听见你们，保罗既然关系跟他们这么好，这为什么好像不认识他们？所以 这接下来在三章二节又这样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这两节圣经有人就说，这个保罗好像跟这个教会，他写这个以弗所书这个教会的这些人好像并不是那么熟，如果熟的话为什么又是你们听见然后我听见，而是他应该对他们非常的熟识。当然这也有人有不同的解释了，但是为这个来说的时候，另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当我们一开始以弗所书第一章一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写的，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你看到我下面写是 用蓝色的字，而且是放在括弧里面，因为这原来教会一直认为这是以弗所书，但是后来发现在早期的圣经或是版本，就发现有好些没有在以弗所这几个字在里面。所以包括什么人呢？这是特土良，他的在这个是第二世纪到第三世纪初的时候，那他用的圣经里面他的以弗所书呢就没有在以弗所这几个字。还有在 Oregon， 这是在亚历山大的一个学者，他也是在第二世纪末的时候，他把了好多不同圣经，那时候流传的圣经有六个放在一起，那他的所引用的这个圣经里面以弗所书也没有在以弗所这几个字。所以在现在的圣经的学者看到这些新的更早的圣经出现的时候，就开始说是不是这本书并不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而是有其他的收信的人。所以有人认为这卷书变成是一个叫做 circular letter， 就是给众教会的，给许多的教会，就好像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发现它是有提到了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每个教会都传一圈，那是不是这卷书信保罗写的时候并不是给以弗所的教会呢，是给一些其他的教会？而且在第一世纪末了和第二世纪的时候，这个教会 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是最早的异端之一，最早教会称他为异端。这个人是叫马吉安 Marcion， 那他是从一个教会的背景出来的。那他为什么会被称为异端呢？因为他到罗马自己成立了一个教会，他跟这个他跟罗马的教会他分家了，而且他是自己开始的，是我们现在圣经新约圣经有27卷，这27卷称为 canon， 就是哪些是包括在圣经里面。这为什么会教会要决定哪些书卷是放在圣经里面的？因为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所流传的并没有这27卷书，像我们现在看新约圣经27卷书，他们这些书信是有人收集，有人流传，还有一些其他的书信。但是在这个马吉安，他自己出了一本所谓的他的新约圣经，他有这个 canon， 他的圣经里面就是如果用英文的 play or word 的话，它是一个 holy bible， 他的 holy bible 是有很多洞的那种 holy bible。 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这个神是一个慈爱的神，所以对于旧约这个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是要审判人的神，他不愿意接受。所以他把这个圣经里面，像是如果福音书里面有引用旧约的，通通把它这个剪掉，所以他有很多的后。他是接受保罗的书信，但是在四福音里面他只接受路加福音，就是路加福音里面他也有一些后。你知道这个并不是在历史教会历史里面，或在人的历史里面并不是唯一的。那美国的杰弗森总统他的圣经上也是有洞的，他也是把他不喜欢的他也把他给 cut 出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人，当我们自己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所接受的是什么。不是我们选择神，而是神选择我们，神把圣经赐给我们，而不是我们选择我们希望接受的。但是在这个马吉安他所立的这个圣经里面，他的以弗所书，他说这不是给以弗所教会的，他说这是给老底家教会的书信，所以他说这一封信是给老底家的教会的书信。那我怎么看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许多时候我们都认为这圣经既然说这么明白的，所以一定都会有一定的答案。但是你要知道，许多时候我自己觉得神看越看越多，神把我们应当知道，应当对我们有益，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让我们清楚明白。有些事情对我们没有那个必要真正去知道的，神就放着不需要让我们真正明白。我们发现很多的圣经的学者，他们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这到底是不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其实这并不是保罗写这封书信最大的目的。许多时候我们 sidetrack， 我们走到了旁边的，或是我们找到了这旁门左道，想要知道一些小的东西，但是就 miss 到圣经神所要我们真正知道他的救恩的中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虽然这样说，但是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有非常接近的地方，非常 close 的地方。所以我们再看，我觉得接下来有四段要跟大家互相比较的，就是从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的比较。在圣经学者的研究，在以弗所书的经节里面，大概将近有50%的经节和哥罗西书非常的类似，一者是一样，一者是非常类似的。第一个，我们看到在这个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结尾的地方，这两卷书信都是保罗说是推基古他所奉主的兄弟推基古带到以弗所，或是带到哥罗西，是腓立门书也是一样。那推基古的时候，这不仅这样子，我们看看以弗所书6:22，他这样说：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再看看哥罗西书4:8，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没有 copy machine， 没有 Xerox， 对不对？没有 copy machine， 可是这两段圣经一样不一样啊？ 我如果只是念这一节圣经的话，然后问你说一个，这是 Bible Quiz， 从哪卷圣经出来的？两个都对，是不是？如果保罗不是同时候写的，那他一定有非常好的记忆力，他把他上次写的哥罗西书写的一个字都没有，都完完全全记下来，就在希腊文里面有29个字也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两卷书有非常 close 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到了19世纪20世纪有一些对我看起来真正不是真正信的所谓 liberal 的 scholar， 他们就开始说这个以弗所书是后来的人是假借保罗的名义，是从哥罗西书里面这个然后再引申再写出来的，所以有这么多相信的地方。对我来说，如果真的是我要是 copy 人家的去写的话，我不会一个字不变的抄在这一段。所以从这看起来，这我们知道这两卷书有非常类似的地方。在圣经上，保罗十三卷书信里面，这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但是我也跟弟兄姊妹们提到，他们的相似，但是也是互补的军事的两卷书。我们如果你要在真正 studying the Bible 的时候，你在哥罗西书的时候，最好你和哥罗西和以弗所两卷书放在一起去读，你会发现有两个不同的重心，但是重心是一件事情的整体。同时在圣经里面，你读罗马书和加拉太书，这也是两卷书，也是有类似的书信。那第二个，我们再看看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在以弗所书，如果我问你，你说你记得以弗所书有什么，你大概记得属灵的装备，也许你会记得这个要被圣灵充满，然后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你再看看哥罗西书，这也非常类似的地方，但这个地方保罗用不同的字来说了，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然后接下来是几乎是一样的，虽然用不同的字，在这个完了以后就提到关于在家里面是夫妻相处之道，这两段都是一样，所以这个次序非常的类似。所以当我们看到的是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他们相似。所以当如果你自己在想到说，有人常常说要被圣灵充满，常常讲到被圣灵充满，但是你如果把哥罗西书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讲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保罗在哥罗西书提到我们是把神耶稣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这两个是不可以相悖的，不可以光说因着圣灵的充满而把神的道理放开了，把神的道理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这是圣灵在我们中里面中心中动工。所以也许在我们看看在接下来一个第一个第三个比较，第三个比较就看到是关于在先看哥罗西书右边这一个，这边提到要二章二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主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心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哥罗西书里面讲到神的奥秘是基督，以弗所书里面提到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第四节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第五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圣徒和先知一样，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也有人也在攻击了，说这个奥秘怎么不一样了？哥罗西书里面的奥秘是什么？是基督。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奥秘呢？是讲到外邦人和犹太人要同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福音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是不是有冲突啊？一个是讲到奥秘，神的奥秘是基督，一个讲到神的奥秘是教会。这个奥秘，一个基督和教会，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福音，不明白真正的重点的话，就看起来好像讲两件不同的事情。但这个就是神福音的奥秘，它奥秘是告诉我什么？这一件事情是一个整体的， 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我看起来是神指着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哥罗西书所要强调的是耶稣基督是所有教会的头，以弗所书所要强调的告诉是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一个的强调的重点是头。所以在哥罗西的时候，我们看到上次看到哥罗西教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有异端出现，有异端出现攻击耶稣基督他的地位，所以保罗写哥罗西书特别强调要提醒我们，使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他超然的地位，认识耶稣基督他的位置，所以使我们认识头。然后在以弗所书让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是身体，所以在看到这整体是神福音的奥秘，是耶稣基督这个头，然后最后是教会，是合而为一的教会，是这个身体。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比较，哥罗西书，这是第一章第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这是哥罗西书的重点，讲到耶稣基督他是全体之首，不仅是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是耶稣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这是哥罗西书的重点。所以当你想到哥罗西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凡事上居首位，他是超越这一切所有的。那以弗所书呢，第一章二十二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和哥罗西书一样。二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加了，从不仅耶稣基督是万有之首，不仅是头，而且在以弗所书更强调的，就要看到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在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一个提到了头，一个提到了身体，一个讲到耶稣基督是超越那所有一切的，第二在以弗所书里面给我们看到教会是那所有的万有所充满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以弗所书，你明白了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的关系以后，那我们现在来看以弗所书这一卷书，既然讲到教会，那在教会里面提到什么呢？这整卷书有六章，就像保罗的书信，前面是讲道理，后面是讲实际。这六章里面，前三章讲的是道理，后面三章讲的是实际，但中间就像是一个门有一个 hinge 一样，这有一个转折的地方。所以在第四章第一节，对我看起来是以弗所书的重点，是一个中心点。所以第四章第一节怎么说呢？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从英文，这是 NIV 的，我只用 urge you to live a life worthy of the calling you have received。 所以这里讲到两件事情，一个是 calling 蒙召，或是蒙召的恩，一个是 live a life worthy of the calling。所以有两件事情，一个是蒙召或者是蒙召的恩，第二个是行事为人。所以在以弗所书前面三章，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它的重点是在蒙召或是蒙召的恩，就是 calling。 前面居然已经提到以弗所书的重点是教会，所以教会是两下合而为一，在保罗的时候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就外邦人和以色列人，这神把这两个成了他的身体，这是神的 calling 或是神的蒙召，我们都是蒙召的人。所以以弗所书一章一节讲到的是所有那圣徒是在主里面，这我们都是在这里面，当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是蒙召的人。所以前面三章讲到既然我们是蒙召的，那这个神召我们或神的 calling 有什么样的恩典，这是前三章所提到的。从第四章开始是这个 calling， 我们要 worthy of the calling， 与蒙召的恩相配相称，是要做什么呢？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从第四章开始是讲到一个基督徒，既然你已经明白了我们的蒙召的恩，明白了我们是蒙召的人，明白了蒙召，明白这个 calling 以后， 我们应当如何行，这是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就是两部分，所以就是以弗所书提到我们蒙召进到教会，我们个人是教会的中间的一份子，然后这样子是教会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人，那我们应当如何行。我们看见两部分，第一个是蒙召，蒙召的恩；第二是行事为人。至于蒙召的时候，他讲到什么事情呢？前三章里面，这些都是大纲，都是总纲。第一个，在蒙召里面，他提到蒙召的恩里面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特权，或是什么样的 privilege。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是有许多的，在主的恩典里面有许多的 privilege。但是我们明白不明白？我们知道不知道？保罗在这边在前三章里面提到一个基督徒有什么样的 privilege， 这不仅是这个 privilege， 他说这个 privilege 就是使我们有各种属各样从天上来的属灵的福气，是 spiritual blessings。 所以在前三章他注重的是要我们知道我们的地位，知道我们的福分，知道我们各样属灵的恩赐有福气是有什么样的 blessing。 在前三章里面让我们明白这个，所以前三章里面没有各种说要我们做的事情，因为这是我们知道的事情，是我们知道是在前三章里面。那后面三章第四章到第六章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行事为人提到了说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什么样的责任，既然是行事为人你就有什么样的 responsibility， 既然是要做的就不再是只是限在于知识而已。所以既然是一个知识的话，不自然行事为人那就变成我们的生活里面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每天的生活，我就说这是一个 pilgrim's progress， 这不是书哈，那个书天路历程我只是借这个名字而已。我们每一天所过的日子是我们 how to live our life， 这是你的行事为人，是每天的日子，这是一个 pilgrim 的 progress。那这第四后面四章也要强调的是应当如何的行，我们的 behavior 应当是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在后面三章里面有35个命令，这个所谓命令就是说你们当怎么做，你们要怎么做，你们不要怎么做，不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些都是很 practical 的在后面的三章里面。但这些的三章的基本是前面的三章。一个基督徒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应当明白我们自己的地位，明白我们是怎样得到神的恩典，如何在神的恩典里面，如何进到神的家里面，我们的地位如何，神给我们的恩赐如何，我们的 blessing 是什么。但是这些只是给我们一个基础，使我们行事为人能够相称。所以这你应当如何做，而不是反过来的。许多时候我们希望说在到教会里面，或一个人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你希望就告诉我说一个基督徒该怎么做，应当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永远都没有真正到一个真正满足神心意的地步。这圣经只能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神，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爱，但是我们想要做的是什么？我们想要问神什么叫做爱，我做什么样的事情是爱。你自己想想看，在我们的家里面，你的儿女，如果你希望你的儿女爱你的话，或者你爱你的儿女，你不是做一件事情，不是说他做了一件事情或是你做了一件事情这就是爱，当然这是爱的一个表现，但这不是爱的全部。如何能够叫做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呢？不是代表说我们做了什么的事情，而是我们如果没有做什么事情，那是一个表示我们没有在爱我们的神。所以要先明白前面的三章，从三章的基础到后面保罗当然这就不完全了，他只说你们不可以做这些事情，只是一个提醒，但不代表后面的三章做完了你就和前面的三章达到了。所以我们既然明白了这样子以后，你明白一个总纲以后，所以我们看看在接下来这个是这以弗所书，这前面的三章蒙召第一章到第三章，这可以几乎是每除了一开始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这个问候以外， 按第六章的结尾读恩安，结尾恩安刚刚已经看过了，是推基谷，这就是主要就是那一段，他的所有的事情他说都会告诉你们。这以外把几乎可以把以弗所书分成11段，前面的 三章里面每一章可以分为两段，所以第一章分为两段，第二章分为两段，第三章也有两段，然后后面这后面的三章有5段。我把每一段都花一些时间，有一些经节可以让大家能够很快的 go over 这个以弗所书是讲什么。这以弗所书的重点既然提到是教会，那教会虽然神的奥秘是在保罗说在以弗所书就是教会，那这个教会是代表的是什么呢？所以前面三章就提到这，所以我们看第一个提到教会，这是第一个教会，第三章第一章3节到14节说这是三位一体对神的感恩，这是保罗所提出来的感恩。所以提着第一章第三节提到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的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这保罗要说到说这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spiritual blessings。 许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跟神求神的 blessing， 但什么是神的 blessing， 什么是 spiritual blessing？ 所以保罗这里就说，就如就是神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保罗提到三方面，神怎么样，神预定拣选了我们，所以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神拣选耶稣基督的 redemption， 耶稣基督的血使我们蒙到救赎，最后圣灵在我们心里都得了印记，我们从信，所以我们的救恩是三个，圣父圣子圣灵通通在里面，这是神的拣选，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的印记，那这是属灵的 spiritual 的 blessing， 这是一个从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当我们想到属灵的福气的时候，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但是保罗所提到的是神有一个更长远的计划，我们的是在这个属灵的福气是在神永远救赎的计划里面的属灵的福气。所以这个福气不仅是在天上的，到第二章的时候讲到在地上的，地上的就是在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主里面同合为一，这是属灵的福气，这是神的救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救恩是从三位一体来的，从当我们读到罗马书8章28节到30节讲到的时候，也许你聚的最多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可是你再仔细看一看，其实8章28到30节是就是在以弗所书这一段里面3节到14节把那一段给放大了，这是各样属灵的福气，使我们得属灵的福气什么呢？使我们更在神的恩典里面有份，这个使我们能够在神完全救赎的计划里面有份。在接下来既然我们明白了这个救恩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保罗在第1章第15节到23节在原来的希腊文这是一句话，就是一个 sentence， 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不能够断章取义，要把它通通给读一起读。那这边保罗在继续就求，既然已经说神的恩典是在三位一体的神里面是我们各样属神的福气，使我们能够得救，他这样就要祷告就要求神了。就我们刚刚念过了，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里提到17节，保罗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叫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他为什么要叫你使你们真知道他呢？我们提到如果这是以弗所教会的话，保罗跟他们待了最长的时间，有3年的时间。如果说在初期教会有哪个教会保罗教导最多的，就是以弗所的教会。虽然有3年的时间保罗在他们中间各样的跟他们各样的工作，但是保罗他祷告求神使那个赐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许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真知道神了，但是保罗在这边说，虽然神有这样的计划，你们有各样属天的各样的福气，但是保罗还求那个圣灵到你们心里面，使我们真正的知道他。为什么要真知道他呢？当我们没有真知道他的时候，我们许多以为的事情都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在行，有明没有没有真正明白神的福气，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如何真知道他？知道什么方面？知道神的恩召是有什么样的指望。许多时候我们要认识神，认识什么？只希望跟我们在属世的生活上的需要，或者我想要得什么好处而跟神求。但是保罗要他们真正的知道神，使我们看我们心里知道他们的恩召，神的恩召有什么样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最后在22节，又将万事伏在他的讲到耶稣基督，使他成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真正要认识神，知道神，祷告像保罗这里祷告一样，求神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真知道他，真知道神所给我们的指望是什么。指望不是说我今天生病得是不是能够得到医治，而是看到神永远的计划，使我们将来能够和耶稣基督一起享神的荣耀。这是神给我们的计划，使我们真正的认识到神给我们的指望是什么。他也告诉他有这样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是神使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力量，那个力量也是神所应许给我们。所以这个保罗的在接下来啊、接下来他要提到说，既然是跟神的身体有关，跟教会有关，这教会有关，保罗再次提醒他们说，你们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就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乃要叫我们的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虽然很熟这一节，但是你是不是把这一节放在保罗写以弗所书的这一个 context 里面？保罗所以弗所书要他们真正认识到神的大恩，但是神的大恩，神的救赎是什么？是在教会里面，神拣选我们使我们得救，同时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原来我们都是在死在过犯中的时候，这都是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得救，不是靠我们自己做什么样的行为。所以一开始也提过以弗所书六章，但是要前面的三章使我们的行为是因着是我们配得这样的恩典，而不是使我们有后面的三章所行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救恩，是我们神的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以后，我们所行的是我们生活上感应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当我们看到的时候，这保罗记得耶稣提到第二章提到是借着耶稣与神和好。我们如何能够与神和好呢？是因为耶稣基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的祷告讲到我们的得救，这是神的拣选，这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看到我们的借着他的血我们能够得救，然后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了印记。不仅是我们个人的关系，在第二章11节21节，借着耶稣与圣灵同是神家里的人，这不是指着个人，神的拣选不是只是对个人。我们常常说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分别在什么？我们说基督教这个我们信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 personal 的 relationship， 但是在 personal 的 relationship 里面我们太强调的时候，我们就 miss 到神救恩的真正的一个 picture。 神的救恩不是只是救个人而已，他救我们的个人有什么样的目的呢？是把我们放在神的家里面。对神来说，神有一个大的家庭，这个家庭不只是有犹太人，不仅是有外邦人，不仅是有中国人，不仅是有美国人， 还有许多你喜欢的人，也有许多你不喜欢的人。这些只有一个神的家庭，耶稣基督来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这个和好不只是我们个人的和好，而是在整体的，也是一个横向的和好。不仅是我们有天上属灵的祝福福气，同时在地上神也是只有一个家庭。所以这个和好在初期教会的时候，这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中间看起来犹太人是他们认为是神是属他们的，他们是属神的。但是当他们看另外一个方向看的时候，神是属他们的时候，这些外邦人的神跟他们就没有关系了。但是神的计划并不是这样子，神的计划耶稣基督来是要救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救恩里面，每一个人在神的救恩里面都一样的，有犹太人有外邦人，不是是他们的神，而是他们是神的子民，是神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得救成为他家里的人。所以这边给我们看到第二章十六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我们讲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常常只讲到个人的关系，在十字架上神把我们的罪，他的血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但是保罗这里要强调的是不只是个人的关系，他讲到的是一个将两下和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所以接下来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着，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保罗的所给我们看到的一个 picture， 不再是一个个人和神的关系，我们看到是一个神的圣殿，神的家，是一个整体的关系。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只强调个人的关系，但是要想想看，保罗这边要以弗所书要强调的不是只是个人的关系，自然我们和神原来是有分隔的，是耶稣基督的血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但是这个使与神和好不只是个人与神和好，而是所有的人都在神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能够与神和好，成为一个家庭。所以想想看，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你有没有对哪个弟兄姐妹或是别的弟兄姐妹别的教会的心里面有什么不喜欢的地方，不依己的地方？你想想看，保罗在这边所说到的神的奥秘，是所有的人借着耶稣基督能够成为一体，与神和好，不是我只一个人能够与神和好，而是所有的人，信的人都能够与神和好。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以弗所书的时候，知道以弗所书保罗想提到耶稣基督所提到说，这个教会就是神所的万有所充满的，这个充满的是神的荣耀，不是个人是神的荣耀，而是整个教会是神的荣耀，不是只有在这里北堂是神的教会，所有在普世在各个地方因耶稣基督的名，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得救聚集能够在一起敬拜的，通通是神的教会，都是这个一体里面的。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我们的心应该放得更宽更大，因为对神来说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个身体。那保罗他接下来要提到，那保罗他自己是什么样的角色呢？他保罗说，这第三章第二节，量必你们曾经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这福音的奥秘。保罗第一个说，神将这奥秘托付给他，同时也将他做，让他做一个外邦人的使徒。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第九节，又叫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神如何安排呢？神如何安排？没有这个是神只是以色列人神， 没有这个神是跟以色列人没有关系，必须要变成像以色列人才能够跟神有关系，而是神只有在他的救恩里面，耶稣基督里面，所有这个奥秘是能够合一的。这个不再是一个国的神，不再是一个民族的神，而是所有的人的神。这人，这个是神的奥秘，是所有的人，包括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一同做神的后嗣，同为一体。保罗说，他既然有这样子神所托付给他，启示给他，他也做外邦人的使徒。他这样说以后，他最后在第三章他结束的时候，保罗又第二次的祷告。这个祷告仍旧，前面一次是要提到前面一个祷告，我们提看到了，这第一章的时候，保罗说希望我们真知道神，说神让我们真看到，不仅是知道神，在三章结束的时候，他这样说：求你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前面是知道他，但是知道只是一个起点。我们真知道神，真知道有什么样的指望，真知道有这样的能力，但是这些知道并不能够成就在主里面的计划。不仅是知道，所以再看这说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其实不是叫你们。如果我们在念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你们换成我们。这保罗的祷告也是为我们祷告的，所以我把你们换成我们。所以保罗这样祷告的，求他，指着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 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前面提到让我们知道神的指望如何，知道神的能力是什么，这保罗再次在求让我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这刚强起来，心理力量刚强起来，怎么刚强呢？是借着我们的信，使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不是做其他的事情，而是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我们一切所行的，如果没有爱的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一开始提到这些都没有爱的话，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也没有任何的价值。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坐在我们里面，但这个能力是什么？保罗说，这个能力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怎么样的爱心能够有根有基呢？是我们真正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的时候，我们的爱才会有根有基。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放上的，他的爱就像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所说到的，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的时候，当我们去要学着基督的爱，去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爱我们不爱不可爱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耶稣基督里面，使我们的爱心真正有那个能力能够做出来。只有求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只有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才能够真正去爱我们周围的人。所以这是保罗在第三章结束的时候，他提到说，既然你们这样子在结束，已经让你们明白神的奥秘，是要两下合为一，神只有一个身体，所有的人在基督里面，在神里面，通通是神的子民。既然是一个子民，一个身体，一个国度里面的人，你们就应当彼此相爱。但我们怎么能够爱呢？许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周围的人不可爱，是不是？我们都说我们自己很可爱，但是周围其他的人不可爱。但保罗这里说，是借着那个信使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真正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样我们才有那个能力去爱下去。所以我们就到第三章结束，就到刚刚一开始讲到那转合点了。既然蒙召，前面已经提到我们如何蒙召的，我们通通是在神的 这个圣父、圣子、圣灵的这个计划里面、拣选里面，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印记。在这样子的计划里面，神的恩典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奥秘，就是所有的人在主里面合为一，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那这样子，我们统统为这个蒙召，统统也明白说，我们在主里面，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爱，就有那个能力去爱其他的人。既然这样子，保罗接下来就是说，既然你们都明白了，你们也蒙召了，你们也明白神的恩典是什么，接下来保罗就要提到说，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在接下来三章，保罗就要讲到行事为人。一开始，行事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我们一讲到以弗所书，我们会讲到许多的事情，也许会想到结婚的时候常常会用的，是不是？在以弗所书提到关于这个妻子和丈夫的关系，也许我们记得都是这些事情。但是一开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保罗提到这个，我们既然有相同的事情，这些事情以后更重要的事情，前面提到在神里面是合一的，我们既然是合一的，是有一个 peace 在 in God， 那这里面应该是 unity， 只有一个身体。那这个身体所要行出来，第一个是要如何的维持这个合一，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一个教会如何能够在人的面前做见证，是要一个合一的教会。当一个教会中间有许多的纷争的时候，不能够在人面前做任何的教会，做任何的见证，也不能够荣耀神。当想到我们中间有什么的纠纷的时候，有什么不通的事情，这些事情想到保罗刚刚如何祷告的，借着我们的信，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真正明白耶稣基督的爱。那个爱是带着能力的，我们明白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使我们也能够去爱。当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当这些合一的事情，既然明白这是神的爱，他的目的就是所有的人，信他的人能够一起合一成为一个身体的时候，那保罗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跟人看到，不仅是这样合一，在接下来我们看到在第四章里面在提到关于属灵的恩赐，当然这不讲到圣灵恩赐，而是从基督来的恩赐。这个恩赐，所以第四章十二节是为要这些所有的恩赐，为什么会有恩赐呢？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在15节里面提到，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16节，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什么？这指的教会整体的成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一个分子。我们在教会里面，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不是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更加亲近而已，而是使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能够使教会成为一个完完全全成长得合神心意的教会。所以这里提到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仅是我个人，而是整个教会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所以在16节结束的时候是便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前面已经提到爱是什么意思，因着信，所以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能够知道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在这个爱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建立自己。这整个教会的成长是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因为明白神的爱，所以这教会的能够成长，所以这教会身体渐渐的增长，这是整个基督徒我们聚集的目的。我们在一起彼此为什么要查经？查经不是因为只让我们明白圣经是什么，那只是一个起头。就像以弗所书有6章，如果你只懂得前面的3章，不做后面3章的话，那是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的，那是你只有读了一半。就好像 你看任何一卷书，你没有看到最后的结尾，只看到前面，你就以为那是全部。所以第四章 接下来说，那我们如何能够在爱中建立自己呢？第一个，我们每个人在这还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跟人的相处，在心智改换一心的生活。所以第四章二十三节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心，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4章30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开始提到我们的得救有三方面，圣父、圣子、圣灵。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了有这样的印记，这个印记，但圣灵不仅是一个印记，我们也能够使圣灵担忧，因为圣灵是常常要提醒我们什么是合乎神的旨意的。所以这指到我们既然是心意更新而变换，就穿上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接下来讲到我们要做圣洁的生活，是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所以5章17-18节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18节，不要醉酒，醉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刚刚我们已经看过圣灵充满这接下来那些话，是不是在接下来讲到这，在保罗提到了说，在与人如何相处，有一个 integrity 的 life， 要 live work a holy life。那在讲到在教会里面，我们应当如何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这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对唱。然后在接下来，这不仅是在与个人的关系，也在公众的关系。同时在5章21节开始，21节是在前面一段的最后结尾，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一个总纲，是接下来的5章22节到6章9节家庭的生活。哥罗西书也有家庭的生活，以弗所书也有家庭的生活。这家庭生活就发生在家庭里面能够看到的这几方面，第一个是妻子和丈夫的关系。那接下来6章1到4节是儿女和父母的关系。那6章5节到7节是仆人或者是奴仆和主人的关系。这些都是在这个总纲，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这些又是在什么呢？又是认耶稣基督，因着信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因着明白这个耶稣基督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我们才能够顺服。因着顺服，所以我们才家里面才能够看到妻子和丈夫、儿女 和父母，还有奴仆和主人才有这样的关系。当我们这些都看完的时候，保罗最后要提醒他们，这保罗在6章的时候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我们都看完了，我们也知道了，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了，我们都知道了都该怎么做。尤其刚刚讲到在以弗所书5章的时候，这 做妻子和丈夫的，在结婚的时候，这个常常有人会引用，我不知道比例如何，是不是，但是我们常常会听到引用。可是我们想想看，我们的生活里面如何呢？我们都知道这些道理，如果以弗所书到5章就完的话，那我们看到我们大概都是大部分都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因为我们发现在这些说起来都是道理，我们都明白了，但是我们发现许多时候我们真的做不到。所以第6章第10节到20节，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个军装并不是只是在外面的，其实神所赐给我们这些全副军装也让我们用在家里面，用在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要只是征战，而是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照着这个顾全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己不会跌倒。所以给我们看到6章第10节，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11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许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跟魔鬼在征战，我们以为这些都是这样，就是这样子。但保罗这要提醒他们，他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保罗要提醒我们，不仅是有这个全副军装，我们有这个全副的军装，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把自己装备起来了？我们会有磨难的日子，在磨难日子以后，我们是不是就跌倒了？保罗这里说，靠着这些 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保罗希望，不仅是希望，保罗也 expect 他们能够站立得住。同时当我们自己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读到最后的时候，神已经把这些全副的军装都给我们了，不是只有给保罗，而是每一个人。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全副的军装是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的。那保罗 也希望，同时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装备我们自己，穿戴这个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使我们最后能够站立得住。所以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回到以弗所书来看到这个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是不是装备我自己，还是我今天许多的时候我没有用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这个军装是神所赐的，是神给我的，问题是我自己有没有佩戴神的军装。最后保罗就结尾了，结尾刚刚就提到，一开始就提到推基古的时候，他提到他会带来把信息所有再解释给他们。所以这以弗所书就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所以我们明白了以弗所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蒙召，或是蒙召的恩，我们都是 be called， 神在什么样的 call 我们，神的奥秘是什么，是为什么样的目的叫我们得到神的救恩，是我们如何得到神的救恩，神的救恩是什么。在接下来然后从第四章开始，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先明白神的恩典，然后才知道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从何而来的。我们为什么做这些事情，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怎么会有能力，因为是主耶稣基督圣灵也赐给我们能力。我们再次回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吧。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如果你今天以弗所书一章六到第六章你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第四章第一节，既然蒙召，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蒙召的，就要明白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如果你不明白什么是蒙召的恩的话，就去回家再仔细看一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如果知道行事为人如何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话，回去看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我希望每个人当我们见面的时候都能够感谢神，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把神的恩典写得清楚，让我们明白神的恩典是什么，也明白我们应当如何行才能够配成为这以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以弗所书这许多人在看的时候说是这个和其他的书信不一样，其他书信很简单，几乎每一卷书信都有一些问题，所以说问题的时候你解答问题的时候就有个中心，以弗所书好像没有什么中心，像罗马书一样没有一个，不是罗马教会发生的问题，但是以弗所书是保罗把神的恩典放在更高的一个层次，让我们明白神所赐从天上各种属灵的福气是什么。当我们跟神求属灵的福气的时候，我们明白这个属灵的福气是什么，所以知道这属灵福气就如什么，神的拣选我们，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但是就像保罗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他的祷告，这两段祷告让我们真知道他，在接下来让我们真有那个能力。许多时候我们是不认识神，如果不认识神，就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的祷告让我们真知道他，我们知道他以后没有能力的话，就以弗所书第三章的保罗的祷告，结尾的祷告，让我们真的是在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能够更多明白他的爱，使我们有他的能力。那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让保罗借着以弗所书所传讲的信息也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更多的感恩，让我们知道主，我们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愿你的灵能够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能够知道主你自己救恩的奥秘，知道你福音的奥秘，让我们知道主你自己拣选我们，使我们能够归为主，你做你的子民。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上也有与我们蒙恩的恩相称，使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彰显主你的荣耀。愿你自己保守在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 让我们在凡事上能够尊主为大。愿你自己帮助我们，当我们说我们信你的时候，让主耶稣基督真正是住在我们心里面，不仅住在我们心里面，也让我们更多的知道 主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的爱也有根有基。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爱不再是人的爱，乃是主你的爱。当我们在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佩戴主你自己全副的军装，在这个日子能够为主你打那美好的仗。愿你自己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因为主我们都是你所爱的。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